好，各位同学呢，我们请看到子观讲记67页，我们上一次的课呢，已经介绍了智者大师遗书与靖王里面谈的六恨三位，就是六恨是他这个六恨啊各有所惧，而且跟他在摩诃子观的十乘观法呢环环相扣。能安忍呢是十乘观法里面的第九项，那这六恨跟他的十乘观法环环相扣啊，那当然我们必须要来举其中的几项呢跟大家讨论一下。那能安忍呢更是直接有点出六恨的一些文字，所以我把它挑出来讲，但六恨是陈述在后，所以文字未必雷同，只能说意涵相近。好，我们来看67页，论安忍兼谈六恨，论安忍，所以主题放在能安忍的实践上面。好，第三行，自以大师留下许多法要，为何还有六恨呢？所以他这个恨跟我们凡夫恨的牙痒痒，跟我们是记仇的，跟我们是贪嗔痴的一不一样？这个恨不一样，这个恨有一点点叫做什么抱憾，像是抱憾的感觉。款款地读来一切答案，寓于摩诃子观十乘观法之九能安忍，就在摩诃子观的十乘观法当中的能安忍提到非常多。那能安忍也很特别，他在十乘观法进入后几境的时候啊，很多文字都少掉，但是能安忍的文字没有什么少掉，所以代表这个观法在智者大师的修行历路上面有点心期期焉，然后发挥琢磨点也非常的多。自己大师著述的旨意主在于圆满菩萨道，菩萨是简称，菩提萨多是全称。好，智者大师呢著述的许多法门在于全是菩提，就是觉，那萨多是有情嘛，哈，就是觉，他的重点都放在觉。那智者大师对全是萨多是只有有情吗？然后他底下就第八行就讲啦，能忍成道事，不动亦不退，是心名萨多。这个世心的这个世是当定冠词，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就称为萨多。那什么样的心呢？就是能够忍，忍只是像我们一样忍气吞声吗？他说不是，是他能够安住在成就道业上面。然后这样子一个忍呢，他从来不动也不退，就是他能够安定安住，稳稳的安住在上面，持续的，这就是能安忍的破题。所以他说啊，在我们朝向觉的路上啊，我们必须要安忍。所以菩萨呢是一个能安忍成道士，他朝向这样子，他的觉全部都相应于这件事，而且这件事情跟觉是相辅相成的。此说呢也在文句里面有出现，不是只有在摩诃子观有出现，在法华文句里面就说，菩提啊此言道，萨多此言心。那这个心呢是什么样的心？就是刚才上面第八行讲的，就是你能够成道士的一个心。所以智者大师对法门的总目标，他的定义就是在安心之道，安心之道，这样的定义一般比较少听到哈。那可是如果各位去看像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在次第法门心经那本书上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智者大师对于那个萨多，就是心，所谓的心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发心。那何谓心？有人说是漏执心吗？还是呢是属于一个安忍的心呢？那他这样漏执心，他就有讲他的范围又如何发。那智者大师对于他所谓的心，你要发心的心，你要关心的心，又是指什么样的心？在次第法门那一本书开头也有播做一个破题和定义。所以等于是摩诃子观和法华文句是针对菩提萨多的这个萨多来做定义，那针对心的话是在次第法门那一本书也有做探讨。好，那 六恨。好，一字，那是这样修行的人为什么会留恨呢？因为怨未待啊，所以留恨，有一种抱憾之心啊。倘若他能够安忍，他就认为可以怀宝藏匿密解，运解匿名，密勤精进，必得禄品或晋升品。自念坚固，无能移意，迷为胜数啊。所以这个忍字的大师的忍，我们前面只讲他能够成道士。那这样的忍成道士，怎么样的一个忍法呢？他说啊，你必须怀宝藏匿。他说、啊、这个人有没有修行？既然他有怀宝藏匿，那个宝跟币啊，就是他的修行，他的功夫嘛，必须把他的修行给藏起来，然后运解匿名。他的知解上还非常的聪明呢、啊，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看法，他居然可以把他给隐在收拾起来，就像是层层的包裹，把这些东西啊给藏好，有珍宝不外露啊。所以密勤精进，他的精进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吗？一天到晚在那里跟大家讲他好认真，我们好认真，我今天又拜了多少拜啊，我今天又做了什么，有没有？没有，他是叮叮的像鸭子划水这样子哈。他说如果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怀宝藏匿，运解匿名，密勤精进，那一定可以入品，或者呢不是光入品，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叫做晋升品。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功夫呢，容不容易啊？他不容易，所以他后面就跟你讲，必须自念坚固，无能移意，迷为胜数。自念坚固，无能移意，容不容易啊？一般我们光说要做一件事情啊，都很难的吼，何况还要让人家不知道。那这还需要一点善巧才能够让人家不知道哈，要藏得很好啊，叫做自念坚固无能移，不容易啊。所以他说前面你必须能忍成道士啊，他要忍的事情是这么一件事，那这么一件事呢不容易，很不好做到啊。你们觉得一个人呢是假设他真的没本事被人家看清比较好过，还是他有本事然后却只好隐藏然后被人家看清比较好过，哪一件事比较容易啊？
没本事
好像不需要平伏什么吼，然后你有本事然后被人家然后又藏起来又被人家这样说，好像有点，哎，修慧你说啊，
没本事又被看清。
林琼现在不紧张了吗？麦克风给修慧一下。
师父刚刚问说有本事或没本事哪一种比较容易，就说没本事然后被看清，或者是有本事然后隐藏起来然后被看清，哪一种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平服他的心？
我觉得是没本事然后被看清比较容易，因为他本来就没本事啊。那你有本事可是你又要藏起来，那是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哈、哦
嗯、不容易。
那不容易在哪里？
因为他必须要能够很沉，要非常的沉，能够忍得住，否则就是他必须要有绝对的那个收，要把它收敛的那种功夫，要忍住。那如果是你本来就没有本事的，那就当然就不会有这种负担。
所以你觉得他的为难处是他怎么样收的那个技巧？
他哎对，
而不是安心怎么安的技巧。没有，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这样子想？
嗯，对。
对啊，当然剖析的对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收的技巧，这件事情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啊，各位可以看到69页，他在这个收的技巧里面啊，他有三个，在第10行开始，他说如果呢引经啊披名玉罗座啊力养毛神啊眷属吉书，意思是什么？这个引经你的名誉大家都知道你了， 好、哦，然后很多人呐、啊、都就想要来亲近你、靠近你，然后甚至呢，就像是一个树长大了，然后有很多枝芽、树叶茂密呀、啊，就像眷属这样子啊，就全部像这样。他说啊，小心哦，这有三个方法，就是属于外法，然后有三个方法是内法，第七行。内三法是空假中三观，外三法是浪已去。浪呢是第十一行哦，浪就是说防度内侵，度是什么？蛀虫哦，会吃这个树的蛀虫哦。所以你看很多眷属来啊，比较高兴哦。我们种植不要重量哦，重量的话到时候就来了一堆蛀虫，就蛀虫啊，那个会把树给蛀坏掉啦。防度内侵，枝叶外进啊，这个虫一直吃啊，然后枝叶呢掉一直掉啊，这时候到最后啊，这棵树毁了没？就是外面掉叶子啊，然后里面呢立养毛绳嘛，把你的叶子都拔掉了嘛，然后蠹虫呢又一直把里面一直吃啊，这棵树就毁了、啊、应该呀、啊、千万虫有就赶紧拔掉啊，有那些绳子一直要把你拉扯啊，就赶紧解脱掉啊，不要受着啦，莫受莫着，就是不要受着啦，哎，不要受着啦。那瘾呢，如果推迟他啊，推了啊不去啊，这些人都不去啦，然后呢反而被他黏住啦，就是你一直叫他走啊，然后叫他干嘛，你推啦都不去，都没办法啦，推不去啦，就反就是你不但他不走开，翻的话就是反而就是逆方向变成这种，还被他黏得更紧啊，绑得死死的、啊、这时候他就建议啊，说得漏吃，阳狂饮食，密腹金背，莫令道见，就是赶紧说，他们原来认为说他有休息嘛，有名誉，大家都看名声来的啊，或认为说他这东西做得很大啊，有钱啊，或者想要亲近啊，就是亲近名亲近利啊这些的，他说就赶紧啦，说得漏吃啊，他那地方就讲说，他们以为他很有修行，以为他可以庇佑于他有功德、啊、他就赶紧全部把他以好的一面都说起来藏起来，显露出瑕疵点，好，显露露吃就是显露出他的瑕疵点啊，甚至还要故意做一些夸张的事情啊，然后阳狂装得有点疯傻，把他的实修躲起来，密腹金贝，就像身上有怀宝玉宝贝一样啊，然后像金银财宝一样，要把它什么包的密不通风的、啊、不要让人家看见啊，这样子有些人呢、啊、会觉得啊，他根本只不有名声嘛，哪有什么修行啊，然后就离开了嘛，就离开了。可是这当中那些人在讲说他哪有什么修行的时候，是不是会当着他的面给他难看，你觉得好不好过？如果他真的有修行，那会不会不好过？不会哈，我今天是看着你哦，你会紧张？不会哈，
不会，
他不会耶，他好可爱哦。
我大概是出生之犊吧。他已经知道他快死心快尽了。
不会啦。那不会啦，大家不紧张就好哦。郭警官，你会不会紧张？
会。
你好虚伪哦，你真虚伪。好，去呢？那个去又说什么？如果他这样子把那些有德啊，然后有实的全部都藏起来了，结果呢，还是一样没办法让他们离开呀、啊？他就干嘛？他不走我走，一举万里啊，绝于他方，然后这里面呢就没有一些人还会认识他的、啊、那他干这趁这个机会就赶紧好好的学到啊。哎，那我这边书上因为有一个故事是比丘尼传的哈、哦、那我这边没有把它引上来，是它是一个故事，所以我就用口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记得是在详细的不要回去查哈、哦、他们有两位比丘尼在深山修持戒精研，然后禅修非常好，那两位都修得很好、哦、那 知道你在古籍前那个皇帝啊，他们知道说如果你修得很好，都会希望能够，因为杀戮太多嘛，在皇宫里面他们杀戮非常多，多少都会有点希望有一些大师在啊，能够安心。结果就请了人家去请，请不来，然后到最后呢，就直接用硬的，就是因为地方官总是没办法，然后到后来就只好硬请啦、啊，请进来啦、啊，请进来你要不要摆宴？然后要摆宴啊，那宴里面他们也给他们送了很好的素斋，这样，比方说就这样子啊，摆了素斋啊，两位啊，那其他人大是不是还是一样，就请了高官来认识嘛？就其他人会吃素斋还是吃荤的？就摆婚宴，然后这两位就摆了个素斋，就他们两个真的是不知道是讲好还是超有默契的，就往后面往旁边拿了人家的荤的就咔，然后喝，当场皇帝就气得不得了，就把他们轰了啦，意思就是当然因为你吃肉你不算是什么犯刑法嘛，没得处罚，但是就只骂他们说你们没修，然后哪有什么沽名钓誉，记得这种场合就不知天高地厚，在外面只不过就是沽名钓誉，这样讲着讲着，那就是放他们回去，而且叫他们不能再跨进市井，就是不准再进那个人家就是那种比较热闹的里面，市集里面，那有没有合他们的意？合喽，对啊，就是他们里面就是古代一个故事。我那时候还对天台不是很熟，是先看传记，然后看到后来说看到能安人的时候，觉得哇，一拍即合，哎，那个故事就很棒。那比那个《高僧传》里面也有几个故事，但是没有这么明确的，因为《高僧传》呐。高僧传他们有一个特色啦，就是他们比较不会讲，如果他有犯过这种错，他们都不会收。但是在比丘尼传他的特色不太，因为比丘尼传他是属于有点算是拜官也死，所以他们有一些小事情无伤大雅，他们还是把它收进来，只要他是特色他就把它收进来。那高僧传他们就算因为他比较收男众，所以他们在收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就像一块白玉，哎，就必须像这样的情况下。但是《高僧传》里面后面后期收的也有一些特色，他比较后期收的就会有那种比较算是政治的高僧，就是算是僧统上有名，但是可能实修上会有人觉得说他并没有修正，可是终究他也是言行很谨慎的人，只是以前古代的标准实在是太高，就是你不是光拘谨，你还必须要有经教啊，然后有修正的，他们就会认为是要这样，然后那连这样子只是很拘谨，他们都然后在身统上贡献很多，都还被批，不容易。然后比丘尼传是因为比较算是一般收录的，他就会收录一些比较可爱的故事，比较可爱的故事。今天你们有空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呢、啊。就是同学，你们都没有人有。好，改天吧，等我有空再带一本给你们传着看呢、啊。哦，因为它那个没几个字，而且每一个字都很大，14号字，一页就是15、16行，然后这样就薄薄的本。所以第69页的第16行啊，这个浪隐去呢，他说这个浪啊，就必须你要藏好，藏起来啊，千浪吓人啊。所以看起来有时候输呢反而赢，这个赢呢就是它的定义跟一般人的定义不一样嘛，哈。说它第一步就是浪，就是你要先藏好，那如果藏了以后呢还是被认出来了怎么办了呢？就还是被认到了，就只好要有一点演技啊，彰显缺点让他人看清自己啊，这种事情呢就需要一点点聪明糊涂心，要有点聪明糊涂心。那如果聪明糊涂心还斗不过他，因为实在是叫做各种障碍线啊，那只好就被认出来啦，就是说人家都认出来你是聪明糊涂心啊，或者实在是太崇拜了，有些人就是根本也不管你是不是有缺点啊，他就是只要你有名他就是崇拜嘛，有那种盲目的崇拜嘛，然后所以他就一直跟在旁边让你无法去做修行啊，那天到底找你讲话，因为他觉得只要跟你一直讲话他就智慧一直在开。你们这边遇到这种人吗？ 我之前跟在大师旁边，我之前有点几个大师，我都有跟他们相处过嘛，或者跟他们出国这样。你知道，就他旁边那些师兄姐就会觉得说，真是帮他有一个帮他、啊、帮一位师父，就是师父有时候他们晚上讲了讲，这个师父他本身是中医师，他就跟那个师父讲说，我帮你稍微整理穴道，然后帮你休息一下，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随帮你弄。就我就觉得说，他好像根本没有很认真的在弄，感觉那种手法。然后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在旁边就跟他聊说，你为什么晚上大家这么累了，你还要这样来弄？他就讲一句话，师父的磁场很好，摸到他我就会全身亲切。就是他要摸那位大师，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也太残忍了吧？那个大师是怎么讲？不管怎么样说，人家有修没修，但是人家今天车被称为大师，他是住持一个大神团嘛。那人家这个你这样子去吸收人家的磁场，再怎么样来讲，立马循规有点太过分啦，有点缺因果的那种观念啦，对不对？假设他真的有像他说的，他可以吸收到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他有损耗？还是他真的觉得大师就是不会有损耗？你们觉得嘞？假设他真的说他用他讲他的气功，他的把人家吸的话，那你觉得他有没有损耗？那假设他真的有损耗，那这样做是不是不对？那如果说他没有损耗，那这样做你又不是又白洗一场？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就代表他知道他会损耗嘛，他才认为他值得做嘛。要不然他如果他不会有他吸不到什么东西，那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的心态啊。所以哎，所以尤其是盲目的崇拜啊，就连这种事他们都会做啊。然后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是说他彰显缺点他们就会离开，因为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然后再做这么几件事啊。哎，很多人这样子啊，那有很多人亲近师父是透过师父的名声在外面做假敛财的、啊、也会有啊。然后或者是说，哎，有的是说他有那种什么叫做障碍性思考障碍，那他们有的就亲近法师，他们就觉得说只要跟法师一直讲，他就是有功德。然后还有更好玩，我不知道英子有没有印象，我之前在爱群啊，我不是有一次叫进来教室，我就是在笑，我说我今天在早上去后山爬完山下来以后，我在拜佛，就有人就在拜我，然后我就叫他不要拜，他说法师我不是啊，我就说那你明明就是朝我这样拜，他说因为呢你拜佛我拜你，我就同时把你的功德也赚了也拜了身，就是我同时拜了佛也拜了身，就是意思我的功德他现场先赚了、啊、所以他都在那边等法师拜佛或等别人拜佛，他就拜那一个人。那他是常住义工，就等于在山上里面的，就是有点类似那种招呼人家的那种人。所以有些很多很特殊的情况都会发生，那大家呢也要记得，有时候他这边写的你会觉得说这么都有缺点呢，怎么可能人家还会要亲近他？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理解的，是因为有人家就是看到名，或者他看到他可以谋取私利他就靠近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一般常理理解的，不是一般常理理。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我说那个拜来拜去那一个故事，然后我说那如果现在你拜这样，那后面再一个拜你不就赚更多？反正他们的逻辑是你超乎想象的，这样讲就超乎想象。所以那个最后啊真的没办法啦，他就是人家还是黏着他怎么办，他就建议最好就是远远的避开啊，找一个地方去好好用功用心道业啦。那所以古代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是属于外户，就是外户或者就是有一些高僧会闭关，但是我印象当中我们古近代的大师里面有几个，就是他们在护高僧大哲的关的时候事实上是调皮捣蛋的，后来有来台湾，但是他护的那一个人没来台湾，印光大师的护过印光大师的关的一个人，你们如果去查可以查得到，我们就不要讲他是谁，就是他曾经护过印光大师的关。那印光大师他们在念佛嘛，常常在他们都是修念佛的，他就在那里专修，他有名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只要能够看到他，他就真的他们有那种得恨啊，可能也真的有的，他们就觉得说心情就舒坦，好像家里的事都不是事情了，或者说家里事情就依然解决了。 可是从很多的他们自己大师写下来说，事实上他们中根本没有给对方什么方案，是因为他看到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回去就不计较，就解决掉了。那他里面的有几个写的就是，他那个官啊不适合人家来打扰，因为他是词就是符号不断。结果护他官的那一位后来有来台湾，也是台湾的大师，就是也是讲经里面很有名的。然后那人家来啊，他那时候年纪轻，二十出头，好，就只要人家跟他讲句好话，或者跟他讲的稀里啦哗啦的痛哭流涕，他就一定会把他们带进官房。然后呢，或者他们就跟他讲说，他待会就会把大师请出来，用什么理由，然后大师就，然后就他们就可以在一直跟大师一直啪啪把他家里的事情都讲，就是讲了一个时辰两个时辰这样子啊。然后一有看到以后，就其他人就继续来一直讲。那当然那个英国大师是功夫好啦，他没有写出他们受干扰，不过他把这个事啊就是在著述上面就提了几笔啦，意思就是小孩子这样子做事啊。那你觉得这样子适不适合护官？你会觉得不适合哈，就比较不适合哈。所以有些事情呢，各位就要了解，要知道，就要去帮忙斟酌斟酌斟酌斟酌，很好玩。就护英王大师的官的一个年轻人，那他还说嘞，他自己还会去跟英王大师聊天，然后让英王大师。他因为后来我有去找这个人住宿，想说到底是不是现在来台湾那一个，还是在大陆没出来，因为有时候同名同姓会有很多嘛，像我的法号跟我一样的台湾现在就同时就好几个啊，跟我法号一样的就有好几个，然后是像你有时候参加活动你签名还有人跟你签一样的、啊、那叫市场名字嘛，蔡奇阿米啊，就是到处都有。那去查了这个人的住宿之后，还发现他在早期来台湾的时候，他写过他护过英光大师的旗。那他也有讲说，他在英光大师的官房，然后英光大师怎么接待这一些来，然后不断的述说家里事的人，那我们就知道，那确定是同一位没有错。那他英光大师怎么处理呢？你们应该只听到说他不应该嘛。好，那英光大师他现在是决定要闭关的人啊，有一个不给他一些干扰的人出现啦、啊，然后他也说。不跟对方违逆嘛，那他也顺了他的意，那他怎么处理？你们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这才是没嘎嘛，才是好玩的地方，你们怎么没有想过？他们怎么写下来？你猜呢？大师怎么处理？郭警官猜猜看。
有见啊。
他有见呢、啊，他也有出来啊。来，林琼，不好意思，再麻烦你。
既然一年如是就处理啊。面对这个英年处理掉、
啊、那怎么处理啊？他有面对啊，他有看，他们也有看到他有看到那些
对啊，那就看他想要什么答案啊，他能够处理就处理啊。
怎么说？
因为你这样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真的有见他们，而且他们都觉得他们有得到答案，这才神奇。
他们都有得到答案。
他们那些来的都觉得他们有得到答案，
那就好了。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都觉得有得到答案？我觉得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啊。
哦，那看他怎么答复啊。
问题是他的答复你知道多神奇吗？才是神奇啊。
你说叫我猜他怎么答复啊？
对，
我又不是英光大师。
他从来佛号真的没断，他就是看着他，然后一直念他的佛，念到非常的稳定的声音而已，就一直念一直念，从来没停过。然后人家讲，然后他也只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人家在抱怨，他也是阿弥陀佛，要对他微笑，他就觉得得到无以伦比的安慰与答案。他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阿弥陀佛以外的话，一个字都没有， yes or no 都没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他有没有闭成？有，我觉得好神奇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回来上课。